三声符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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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我们控制探究已经讲完序跟第一节，那我想每一次很扼要的，我把以前所说过的做个扼要整理，所以尽管它里面控制探究的内容包含很深啊，内容也很广，不过有些我们即使以前接触不多，但是呢，这长久的熏习啊，自然能够熟能生巧。一些就强迫中奖哈，慢慢每次重要扼要的地方啊，我们会做个扼要的复习哈。那如果各位能够事先预习，那是更好哈。好，那我很简要的讲一下，在序里面提到就这整部书的重要的内容，就是阿含的空。布派的空、波尔经的空跟龙树菩萨的空，也就是这四章啊。那阿含经的空，是主要以我们汉译的啊，长阿含、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正义阿含啊，还有那个南传的四部尼可也。另外呢，就是小部它包含很广啊，比较早的呢是那个经籍还有法句经啊，这。几部分是比较早一点。那么阿含经所谈的空呢，它着重在修持的解脱道跟离烦恼正的解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部派的空慢慢倾向于法义的论究因为部派呢，它在就是阿含经随机善说的部派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或许大家觉得说部派这么繁琐这论点那么多，看起来一个头四五个大，觉得不好切入。但是各位晓得，这个部派呢的这些论师，事实上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就是说，在早期世尊在世的时候的经典呢，是随人随机善说碰到这个人，他不同的程度，有时候是讲升天布施、持戒、禅定。碰到这个人立根的或者说在外道很早就已经修学了，那有时候基本的戒定他已经非常好的基础，所以直接呢再跟他讲四谛或者讲缘起一下就开悟了所以随机善说，同样的呢，在戒法也好定法也好，他用各种不同的语词而且开演不同的法门。举个例子来讲，像禅定有各种不同的法门，各位能够举出来哪一些？比如说三昧，对不对？禅，对不对？三摩波底，是不是悉地净性、什么他等等类似这些。那这些呢，到底它之间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它适用了如何？即使是同样是禅定的译名，但是呢它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戒也是如此我们戒还有律仪波罗提木叉等等，类似这些呢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异。那么比如说四禅或者是四无量心，乃至八解脱十遍处属习观等等不净观，这么多的定法彼此之间它有没有共通的部分，或者说层次的高低类似这些呢，在阿含经里面随机善说就这么有一经，彼此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太很清楚。可是部派的论师呢，他提出一个问题，把这些善说的经典做一个统合来论究它彼此之间的关联，或者说彼此层次的高低所以在部派的论师里面，他们当初负责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整理阿含经，或者说去详细解释阿含经，把它的修行的要义或者说义理把它很明显的把它呈现出来。所以除了说做一个整理或者阐扬以外，他们事实上开始整理这些部派论师呢，是为了解决这一般佛弟子疑难 佛弟子当时佛在世的时候有问题请教佛陀就得到解答了，可是佛陀在世我们可以去请教，佛陀往生以后怎么办呢？好，开始的时候大家很彷徨，可是后来想到佛陀说的一句话，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好，佛虽然是我们看不见的，可是呢重点不在你有没有看到佛的这个色身，而是有没有深刻去了解这个缘起法，了解这个法。所以他们发现到说，哎，只要我对法透彻的了解，那我就可以见到佛。好，见法即见佛嘛。所以为什么在部派论是有一个叫做阿毗达摩，这达摩就是法他的嘛，阿毗是梵语的音，阿毗达摩，阿毗达摩这解释呢，我们一般在就讲经律论的那个论啊，阿毗达摩。那么这个解释呢有两个，也就是说对法啊，对这个法，针对这个法啊，做一个详细的论究。他们认为说佛即使不在了，但是呢我们对这个法深刻的分析了解，它的自相共相彼此之间的相似因缘等等，那能够对法透彻了解，见法能见就对法。另外一个呢，阿毗有一种殊胜的意思啊，就殊胜的法。所以有的他重视这个论点的话，他强调这个论呢比经还等于是层次更高更深奥。好，那所以阿含的空是着重在修持的解脱道，可是部派的空呢，你为了对这个佛陀开示的这些法义做深刻的阐扬，所以慢慢慢慢有倾向于法义的论究。再来，般若经的空呢，它着重体悟的深奥义。这个体悟的深奥义我们有说过，主要是涅槃，不生不灭的涅槃。所以在大乘经典里面非常强调无生法忍，花开见佛悟无生，这个无生呢就是无生法忍，忍是智慧的别名，我体会到不生不灭的这样深刻的智慧。所以般若经的空呢是体悟的深奥义。那龙树的空是般若经的假名，性空性，跟阿含经缘起中道把它纵观起来，所以一句非常有名的偈子叫做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龙树菩萨所说的空呢，其实针对缘起法来说，缘起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也是假名，一是中道义啊。后面的这些我们慢慢都会提啊。好，首先第一章的第一节，阿含的空义解脱道的第一节引言啊，提到说空的早期意义啊，跟慢慢的发展，还有与空非常关系密切的举个重要的语词啊。那我们请看讲义的第五页，与空的几个重要的语词，在早期的圣典里面，首先有提到空屋、空色，还有空宫殿。那么空屋跟空色呢，主要是在强调在人间一个极静处修行的一个小屋。那空宫殿这经典里面举了一个是初禅天的梵天另外一个六欲天的第一天是天王殿里面。那不管是梵天的空宫殿，或者是四王殿的空宫殿，或者是人间的空屋空色，基本上都表达一个极静处，没有人物的喧扰这是空的在早期圣典里面最早的意义。那么第三呢，就所谓的空住，这个住又比哈拉这个住呢，就除了说代表在极静处居住以外，慢慢呢也表达这禅修或者是智慧这种空寂的状态那空三昧空三昧又被称为王三昧，或者是上座禅蛮重要的一个三昧。再来第四，空诸欲或者空无欲这个就主要是提到去除色声香味触种种无欲或者贪嗔等等的这些烦恼那第五，世间空或者空世间。那么这里面所说的世间呢，主要是一种微脆称为世间那在早期阿含经来谈一切法， 谈世间空或者空世间呢，主要是谈到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啊，或者六受等等，因为彼此生意相对的色声相位触法，这些呢都是无常，变化不居的。那么整个世间空或者空世间，它最主要的意义呢，就是无我无我所，就是无我无我所的意义。那么第六，空心解脱，这是在杂安经里面有提到四种心解脱，有空、无相、无量、无所有，四种心解脱。那么最高的心解脱，也就是贪嗔痴，永静的不动心解脱，这是也是离烦恼的。那么这个空心解脱，我们在下一节第三节会谈。再来，出世间的空性，也就是涅槃。这是我们第一节所提到的几个跟空有重要关系的语词。那么最后讲义的第十页也提到，引了杂含经的293经，提到佛说的缘起法甚深，那涅槃呢又更加甚深，所以有两种甚深，就是缘起跟涅槃。那么在部派里面呢，就有的对应起来，把缘起看成是有为法，把涅槃看成是无为法。那么在部派虽然有些把有为法无为法把它对立起来，不过在大圣的般若经，他把有为跟无为呢也做一种相对待的缘起来看待，这个在般若经或者龙树论的时候还会再谈。那么在杂含293经，也就是讲义的第十页本文的倒数第三行，有一句很重要的语词，就是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那我们在这个经里面呢，非常需要值得特别留意的，就是在龙树论里面他所谈的空是什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对不对？其实在中论里面，龙树菩萨所谈的空呢，是针对缘起来谈。那中论的这句话呢，事实上在杂含经的这一个经293经已经透露了这么一个关系了，就是空相应的缘起，所以这个缘起呢，它是跟空相应的，跟空相应的。所以龙树菩萨在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缘起是空，跟空密切的关联，在杂含经已经有一个线索了。那龙树菩萨更明显的在谈空呢，就是针对缘起来谈。那么导师这边就有提到缘起，它是有为，它世间就空掉这种种烦恼。那缘起因为它有流转门有幻灭门，流转门它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阐明生死的极，幻灭门呢就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显示的涅槃的极境，一个世间生死，一个涅槃。所以缘起呢，事实上它可以通两边。那么空是跟这样的缘起相应，所以出世间空相应缘起法，这个空呢也是依着缘起而贯穿的生死跟涅槃，这就是第十页的这个标题空，因为它是跟缘起相应嘛，缘起是空相应。那缘起它有流转有幻灭，来阐讲就是说明生死或者涅槃幻灭，所以空呢是以缘起而贯彻生死与涅槃。那缘起在第十一页这里有提到，缘起在岁切部啊，有些它是比较着重在有为来谈，比如说第十一页上面讲义的第二行， 画画线的地方，此甚深处所谓缘起，好，缘起是甚深的，背护甚深难见，所谓一切取离爱尽无意即灭涅槃，就说这个甚深的地方是缘起，更加甚深的后面这些呢，事实上都是涅槃的别名。那所以就有一个颂本对这个经的，还有下面一段文，如此二法为有为无为，好，它是配对，有为是生住意灭，无为就是不生不住不异不灭，所以把这里的有为就配在缘起，把无为呢就配在涅槃，那就是所谓下面的这个表，这个瓜五二，用标楷体的这个表，缘起，在《杂含经》把它配在有为，主要是描述世间，空缺烦恼，那涅槃配在无为，也就是出世间，那也是空。好，我们刚刚这里讲到，这缘起它是空相应嘛，缘起是空。那么我们刚刚不是讲吗？在跟空的几个重要关系的义名里面，有一个出世间的空，出世间空是什么？就涅槃。好，出世间的空是涅槃，所以涅槃也是空啊。但是这个空呢，是出世间的空，出世间的空性。好，这个因为比较甚深，背负甚深，我们后面在谈波尔经或龙树论的时候，有一些基础，再来回过来看这个问题，会更加清楚。好，接着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是泛说解脱道讲义的第十二页。我们第一章阿含经主要是谈空与解脱道。好，那空在第一节已经提到几种空的义名，那么第二节呢，紧接着我们在谈解脱道。好，那第一项要谈到空或空性与解脱道不相离。空跟空性，我们在上一节说过啊，空它是形容词啊，比较着重在遮遣妄执，但是同时呢，它也有显示的极境啊，远离烦恼的这种极境的状态。空性它是名词化啊，这是空性。那么有一些官名啊、三昧名称啊，有很多啊，都是用空性。早期并没有在阿含经或者早期的译本，空跟空性并没有严格的加以区分啊。好，那不管是空也好，空性也好，这是佛法解脱道的心要，与解脱道是不相离的，空跟解脱道不相离。为什么空跟解脱道不相离？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所常碰到的空有哪些空？要修行得解脱的，有什么空？智明，你想到什么空？见证。我提供一个线索，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在哪里？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在哪里？断除烦恼，断除烦恼要证得什么？众生空嘛，对不对？要了解我空啊，众生空。那跟众生空相对的，大圣还有一个什么？法空嘛，对不对？众生空，法空，好，这是跟解脱道非常密切关系，对不对？那么以大圣来讲，这不一定是解脱道，菩萨道来说也是如此嘛。我们要三轮体空，对不对？布施也要空，好。那么一个大圣的修学来说，我们学佛三要，哪三要？菩提心，对不对？一切自智相应中要发大圣菩提心。再来呢，大悲为上首，大悲为上首，好。第三个是什么？无所得为方便，好，无所得就是空慧嘛，性空的智慧。所以以大圣的菩萨行来说啊，不管是修六度的三轮体空，或者是我们以三心来修六波罗蜜一切万恒，都是要以空慧无所得为方便，好，来跟他相应才可以。所以首先导师要点出来，空性是佛法解脱道的心要。凡夫圣人的差别，哦，他不在知识说了解多少，主要呢就断我执，证得我空，或者众生空。好，哦，若以《金刚经》来讲，就是无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就证得我空啊，哦，或者法空。好，在佛法的开展中，解脱道引起的多方 开展，多方面的开展，空或者与空有关的方便，也就多方面开展的有种种。在这里老师首先依据早期的经说，就阿含经，或者是早期的这个小部，从种种解脱道中对空做进一步的探究。好，再来第二，那么解脱道是什么？在早期的圣典里面所谈的解脱道主要是有哪些？那么这里首先有提到八正道，还有三十七道品，另外呢有三无漏学，三增上学，就是戒定慧等等的，这是解脱道。好，首先我们看刮胡一，佛说的解脱道原始是以八正道为本，最开始呢是谈八正道的。那八正道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角注的一，一共有列出七类，这七类就是所谓的三十七道品，其中的最后一类就是八正道。这八正道呢，第一就是正见，第二就是正思维，第三正语，再来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跟正定，这就是所谓的八正道。那么在正见里面，有关这一节跟导师的成佛之道第四章三圣共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各位如果有成佛之道，像现在有掌中本这是自行建议的，非常方便，所以是可以翻阅。在八正道里面的正见呢，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主要开展是什么？就是知缘起，还有知四谛，就缘起跟四谛，这是在解脱道里面所谈主要的正见。再来正思维，什么是正思维呢？正思维是站在正见的基础之上，再更进一步做一种慎思明辨的功夫，而且呢已经有趋向于这种实践行为的动力，强烈的动力，这个叫正思维，不是知解而已它是向于厌，向于离欲，向于灭，等于趋向，就说他在正思维里面的解释他是站在正见的基础之上慎思明辨，不但慎思明辨，已经有一种向前的驱动力，向于厌，就是厌离或者离欲，这个五欲啦，恶不善法，或者向涅槃，有这种强烈的驱动力，这叫正思维。正语就是正当的言语，正业就是正当的身行为，正命是正当的经济生活这叫正命。那么正精进还有正念正念就是要这个念呢也有专注一心的意思了就心系在一个地方不是胡思乱想但这个正念呢也有像涅槃的这个，或者说我们在修禅定要有正念正知这个正念。在正定，正定是与智慧相应的一个禅定。那么在阿含经里面所谈的正定呢，主要指的是四禅。好，这佛说的解脱道开始就是以这个八正道为本。括号二，佛因机设教而成立不同的道品，那么古人依道品的数目次第，就总结为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七菩提，菩提就是觉的意思分就是知，所以有的翻成七菩提分，有的翻成七觉知八圣道分。那么这一共有七类，综合起来就是三十七道品，成为佛教界的定论那么这三十七道品的内容角注这边有列出来四念处就是身受心法，四正勤，四正勤是四种精进。那这个精进呢，并不是说这一天工作20小时啊，或者说晚上都不睡觉在打麻将或者是怎么样，这不叫精进小偷晚上也很精进对不对？但是在佛法的所谓的精进呢，主要是断恶修善，断恶修善才叫精进。你磨砖作镜有一些跟善法不相应的，这个都不叫正精进。所以这里提到四种正精进呢，一个还没生的诸恶不善法，我们令它不生。这个就如果套用龙树菩萨在十住毗陀论的讲法，就是如预防水患 不要让它溃烂成灾以后你再来补救。第二，已生的猪恶不善法，我们令它速断，犹如除毒蛇。好、哦，那毒蛇你被毒蛇咬了，不能慢慢来，已生的恶法令速断。第三，未生的猪善法，我们令它速生。那么第四，已生的诸善法令增长，未生的诸善法令生，这个就有点像那个钻木取火，好，我们要一鼓作气啊，对不对？你要让它火点燃以后才算嘛，要不然你的懈怠又凉掉了，要从头来。第四，已生的诸善法令增长，例如灌溉干果，好不容易有点开花，有点结果啊，不要了。你不让它更增长，那枯萎了，不得受用。好，这是四正切你。在四如意足，这我们后面会解释，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观或者思维跟我们谈到的慧有关系。我们先有一个简单的概念。第一个是欲，欲是关键字，欲定断行成就修如意足。第二是心，定断行成就修持一种。第三是精进，定断行成就修持一种。第四是思维，定断行成就修如意。那么这四如意足或者称为四神足，它都是定法，这主要重点在成就定。那么引发神通的禅呢，禅定呢，主要是四根本禅，所以定为神通所依止，称为神足。虽然是定，那为什么分成这四个呢？主要是引发三昧，引发这个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三昧，引发这个定的主力呢，有四种不同，有的是由欲，这欲是并不是五欲啊这些欲，自己的欲呢是强烈对善法的好要，这叫欲。那自己的欲呢，主要是强烈想要修得禅定，再来。有精进，有止，有观，这个观有的分成思维，所以分成四神足。好，那么在早期佛教的讲法，就是说佛陀将要入涅槃，那么其实如果说阿难劝请的话，佛可以利用这四神足啊，可以再祝寿一劫，大概可以祝寿一劫。那因为阿难那时候没有劝请啊，佛就80岁入灭了，因此而得到就一些长老的呵责啊等等等等。那阿难尊者阿难尊者觉得很无辜啊，这个在大智顿的一些论点有描述。那透露的是什么？就四神足，他除了可以神通变化以外，还可以祝寿一劫，很长。好，再来五根，信尽念定慧，五力一样，信尽念定慧。那这个力呢，是比根更进一层，有力量。七觉知，念觉知，责法觉知，精进、喜、清安、定跟舍，还有八重道。好，那角珠一的刮五二，这导师空智探就注解的啦，就是说三希腊品称为佛教界的定论，但是呢，在大毗婆沙里面提到。就一个学派就分别论者，他主张呢有41道品，不是只有37、他增加了什么呢？他增加了四圣种。那么什么是四圣种？就角注一的刮胡二最下面讲义倒数第二行，依随所得食，就吃的方面洗足圣种。再来第二类是衣服方面，第三是卧具，第四呢，主要是这个乐断乐修，就是好要来断除烦恼，喜欢修善法。那么在分别论者也把这个四圣种，把它加到菩提分法，就成为41道品。好，那大部分是主张37道品。好，那么这37道品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部派论师也得就做一些会通，请看讲义第13页。遂皆有部的论师就以此为进修次第的全部历程， 那导师没有进一步说明了。事实上这个我脚注的第二哈、哦、也引了一些出处，详细的在大毗婆沙论或居舍论、哦、导师的成佛之道增注本都提到这一些。那这句话是在讲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脚注二瓜五一，这个三七大品这七类所以就不论师呢也得把它配比成为修行的次第、哦、比如说四念住，四念住它是说从初业地，初业地业是一种行为的意思嘛、哦、初业地就是 开始修行的阶段，乃至尽智无生智，尽智无生智都是阿罗汉的智慧啊。适用常胜四故先说尽智无生智、哦、无生智它是具解脱阿罗汉才有无生智，那一般会解脱阿罗汉它是。那么另外四正胜、哦、就是四正勤，也可以翻成四正断，就从这个机会就高一点了、哦、从暖、哦、乃至阿罗汉。四神足就从顶、哦、五根就忍，五力就是第一法。这个在部派里面就这四类暖顶忍是第一法，这称为四善根，四善根、哦、以所以就有部的修行机会来讲、哦、它是三贤四善根，然后见道修道无学道，这边来讲是贤位，这边是圣位，都见道以后是圣位。那么配合修行的果位来说，这见道呢是初果相，无学道呢是四果阿罗汉。那么修道就从初果，然后二果相，二果一直到四果相，这很基本的位次了哈。那十善根呢就是这里所说的暖顶忍是第一法。那么所谓三贤、哦、它是修五停心观别相念住，这边修四念住了哈，别相念住总相念住，大约是这样哈、哦。那么以大毗婆沙来讲哈、哦，他说四念住它是初业地，他主要是在讲这个啦，三贤的这个四念住配在这个地方了，别相念住总相念住。那么四正勤它就配在暖位，四神主配在顶位，五根配在忍位，啊、哦，五力就配在四第一法，配在这个地方。下面不一样哦，下面我们一般讲七觉知在八正道嘛，对不对？是不是？可是你看哦，这个八正道呢它是配合在见道位哦，七觉知才配合修道位，好、哦，这个是七八是对调的，这边不要顺着那个七觉知来配见道、哦、那八正道来配修道。俱舍论一样，好、哦，你看这前面哈、哦，初业处修，念住增啊等等，我们看最后两个，修道位中尽菩提位，住觉胜故，这个觉就是菩提啦，好、哦，修道位中住菩提胜故，故说觉之增，所以这个修道呢，它是配合其觉之，那么见道位中数己而转。通行胜故，不说道之胜、哦、这个配合八正道。好，那我们看脚注三、哦、成佛之道增注本，以前我们在这边也上过、哦、或者说导师用语大家看久了会熟悉、哦、或者说并不是说啊，或者这么说，其实不是，导师所谓的或者说呢，就是有人这么说了，有此一说，但是这一说呢有时候不是正说，是用或者说、哦、或许有人这么说、嗯、但是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了、哦、好，导师就说在个人修学的程序上这七类道品都是需要的，这是有人这样主张的、哦、啊，就说所有的都需要，是浅深次第的差别，一类一类的进修、哦、那他们主张初修学的时候修四念住，到暖位修四正勤，到顶位修四神主忍，修五根四第一法，修五力，见到位修八正道，修到位修七觉知。其实后面这两个、哦、各位如果看到更早期的版本、哦、它其实是调过来的了，导师是把 那个见道未修七劫之修道未修八正道。可是后来我看了大毗婆萨具舍论的时候，我写信给导师，我说师父这个讲法为什么跟论述不一样？那导师说那再版的时候把它改过来吧。所以我们现在定，但是确实也有论点哈，并不是说这个就一定对哦，其实也有别的论点是主张见道位时说修七戒支，好像一切师地论就是这么主张的。所以这个是哪一个修七戒支，哪一个修八正道，是见道还是修道，论师论书之间有一些微妙的。但是注意导师最后的评语啊，有人虽然这么说，但这也不过约特胜的意义，说说而已啊，说说而已啊，其实不一定是照这么修。其实我们如果看《大愿经》来讲，有很多圣者，他其实修四念住，或者光修八正道，就可以得到阿罗汉了，对不对？他不一定要修四神主啦，这五根五力这些啊，所以说说说而已啊。那导师在成佛之道的立场如此，在空智探究的立场也是一样啊。我们看讲义十三页第一行，虽旧无论师，以此为进修次第的全部历程，未必与事实相符。这不过是条理总贯，作如此解说而已。好，括弧三，八正道的内容不外乎戒、心、慧三学。这个心就其实就是定了，我们在三学里面戒增上学，在经典里面是称为心增上学，那这个心增上学其实就是定增上学还有慧增上学。那这边其实我应该加个注了，就八正道内容呢跟戒定慧之间的关系，如果各位有我们上次推广班成佛之道的讲义，可以翻来对照一下哈。讲义的第58页那边我有列个表，八正道里面的正精进、正念、正定，几乎各个论书里面在谈的哈，大同小异，几乎差不多了哈。比如说像中阿含、中部南传的中部哈，大毗婆萨论或者是大智度论，都一致的主张正见跟正思维呢，这是慧，戒定慧都是慧，正语正业正命这个都是配合戒，正念正定这个都配合定，差别在正精进这个地方啊，正精进这个地方有一个差别。在中阿含的法勒比丘尼经，他主张正精进呢，他是配在慧，可是中部有名小经啊，他是把它配在定，婆沙大毗婆沙论啊，他把它配在慧，那么大智论把它配在定，就是正精进到底是配在定还是慧，在论述之间有不同的讲法。那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他说这个正精进呢，其实是通三学，如果是对持戒。一直注意这个微小戒啦，而且密无根门啊，很精进的持戒的话，这个精进也可以动戒学，很精进来修禅定，也是适用，很精进来修智慧，一样是适用。所以导师另外一说啦，不偏于定慧，但是觉得是正精进是通禅学。好，不管怎么样，括弧三这里要描述的说八正道的内容呢，不外乎戒定慧三学。那么经上也是在进一步谈到戒定慧跟解脱啊，就是由戒定慧那引发无漏慧的解脱。另外有的经呢提到戒清净心清净啊，心清净就是定清净，见清净这见清净就是慧清净啊，然后达到最后的解脱清净，正是以戒定慧的修习而实现解脱啊。好，括弧四，从圣道的修习来说，经中先说闻法，或先说持戒， 啊，就是像我们讲四欲流之嘛，四欲流之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得到见到位，入欲流有四种啊。第一个是什么？亲近善知识，对不对？第二个呢，要听闻正法，啊，就是听闻正法，啊，再来要如理思维，再来法随法行，这个其实应该这样念了，啊，法随法行，不是法随法行啊。这个随在梵文里面，它是法，这个法是他的嘛，随法这个随字呢，它要加个阿努啊，阿努他的嘛，也就不管是法行随法要行，那加一个阿努什么意思呢？当然意思很多了哈，其中一个叫做小的，或者是附随的，啊，依随的什么的，就不管是法要学啊，要行，这小法要行，维系的法要行。那这里修圣道的修学呢，经中有讲文法，也有讲持戒，而真能够部分断除烦恼，或者彻底的断除烦恼呢，那就是定与慧。好，化地部说道为五支，就八正道呢，我们本来讲八正道，可是呢他说哎，道就只有五支，那这五支就是下面我画个那个符号哈，就是正见、正思维、正精进、正念、正定，缺少了中间这个正与正业、正命，缺少了这个。那么为什么这家化地部这么主张呢？他说不取正业、正与正业、正命为道体，为什么？因为他认为真正的道呢，要定跟慧，要定跟慧，好，哦，才能够真正断除烦恼，或者部分的断除烦恼，彻底断除烦恼。所以他取定跟慧啊，而不取戒的这三支，所以只变成道只剩下五支而已。好，哦，那道为五支，这个脚注我列出来哈，哦，主要是从南传的论释里面引出来化地部的说法。好，所以我们留意一下哈，导师首先在这一节里面提到解脱道，有八正道、三七道品。好，那么不管八正道、三七道品，讲的解脱的刑法很多，但是呢，最重要的不外乎戒定慧，而戒定慧里面真能够部分断除烦恼，或者是彻底断除烦恼，最主要是定跟慧。好，导师先讲到这边，然后底下呢就站在这个基础上接着一直来谈定跟慧的。好，我们先看标题，请看讲义第十四页。导师整个的这一节的安排也是非常善巧，先总括什么是解脱道，然后提到戒定慧，接着呢在第三项导师就特别针对定跟慧，啊，个别的意义是什么，还有彼此之间相互铸成的关系，所以定与慧呢是相互铸成，不可或缺，啊，先提到这一项。然后接着第十五页请看第四项，我们先看标题，啊，第四，接着就进一步要来谈定的详细内容。首先呢谈到定有哪些义名，那这里有提到禅，还有解脱，还有三昧或者三摩地，还有三摩波地，哦，另外三摩悉多、心净性、心住等等，哦，都是定的义名。好，请看下一页讲义第十六页。那么禅定先谈定的义名以后，那么再进一步说，在佛家圣典里面谈到的定法有很多，而最原始最根本的定法呢，导师从很多的经论啊，哦，得到一个结论，最原始最根本的定法其实就是四禅，啊，哦，就是四禅，特别是第四禅。好，这是到这里为止是谈定，接着 后面就开始谈会了。请看讲义的第十八页第六，会也就是般若啊。老师首先点出来，这个会是解脱道的先导，也是解脱道的主体。因为不管是戒或定，这是共外道的，都是共外道的。真得到解脱呢，它并不是靠甚深的禅定而已，它主要是靠智慧啊，靠无漏慧。要不然世尊在证悟之前，他不是跟着两位外道老师，他们都有很高的禅定嘛，对不对？但是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啊、哦、所以真正解脱呢，事实上是无我的智慧啊啊、哦、所以这个慧是解脱道的先道，也是解脱道的主体。接着再谈慧的义名啊、哦、这里有提到几种跟慧有关的名词，有提到八正道的正见，我们刚刚说过了啊，正见还有正思维，即菩提分中的责法觉知，好，在四神足中的观，这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哈。观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个思维，然后第五下一页，另外有观，自己的观就是毗婆舍那，跟指对应，跟指的色摩那对应的这个毗婆舍那，还有随观，好，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随观？这个随啊、哦，它的梵文呢，正好是阿努巴夏那，也是个阿努啊，随观。在第七知，第八见，第九智等等。好，那么在解脱道的慧呢，主要是知道什么呢？这个智慧要如实知嘛，主要是知道什么呢？就是第八，如实知缘起，还有如实知事定，这就是我们成佛之道所说的那个正见的主要内容，好，就是知缘起，还有知事定，这个都是在谈慧。好，再来第二十一页的第九项，因为前面提到引了这个七处三观经啊、哦，有提到知苦集灭道，还有知慧幻离啊、哦。那附带谈一下知慧幻离，其实是知苦集跟知苦灭的另外一个说明。那么第十，这个就是四谛啊、哦，苦集灭道。那苦呢，主要是要知啊、哦，特别是要辨知。集就是苦的因，我们要断，特别是断烦恼。啊、哦，断烦恼的因，就苦的因。那正念就正的涅槃，那么要修道，啊、哦，修道像八正道啦、三七道品啦、戒定慧，这个都是修道啊、哦。啊，这个都是在谈慧。好，再来看二十二页的第十一，观察无常、苦空、无我而得解脱。啊、哦，前面提到说那个四圣谛。由修四圣谛苦集灭道的解脱，那么我们首先呢，解脱道从哪里下手？啊、哦，就是从知苦下手。那么这个知苦在阿含经里面就主要从无蕴身心发现到它无蕴啊、无常、苦、无我，从这边下手。怎么样如实知苦呢？啊、哦，那就提出来。对我们的无蕴身心呢，了解它是无常的，是苦的，是无我的。那知道无我无所，这就是空啊。所以观察无常、苦、无我，或者观察空而得解脱。那顺便谈到南北传对于这个无常、苦、无我，还有睡觉部所谈的苦地的四种形象，无常、苦、空、无我啊之间的差异，做个比对。好，这就是我们第二节解脱道导师的安排。首先泛谈解脱道，有八正道戒定慧，然后在谈八正道不外乎戒定慧的时候，好，不外乎他那种不外乎戒定慧引到化地部，道为五知，就除了这个戒以外，重要是定跟慧，好，定跟慧，然后接着谈定的义名，还有那个最主要、最根本、最原始的禅法是在四禅，啊，定、 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接着谈慧，那慧，好、哦，主要呢，这个知缘起跟知圣四圣谛，啊，知四圣谛的苦，怎么去知苦？要从那个无常、苦、空、无我这边下手，啊、哦，这是导师对这一节的安排。所以能够彼此知道他之间的关系，好、哦，跟他的那种次第，应该读起来会更有那个法味啊，哦、那导师他只有一节的大标题《泛说解脱道》，后面哈、哦、都没有分段落了哈、哦哦，就一个这样下来。那我想加上一些标题不一定很恰当，但是有助于大家对这一小段重要内容的一个掌握。那如果各位觉得有不妥的地方，哎，欢迎跟我反映，好，我们可以做个修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